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红海地区的一艘船只遇袭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其实我觉得背后牵扯到的是整个中东的局势，现在是非常的微妙和复杂。
那我们就来好好看一看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核心的这个事件吧，就是说7月6号发生在红海的这个船只遇袭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但是属于希腊的一个散货船，叫魔力海洋号，然后它遭到了一连串的袭击之后起火了，船员就被迫弃船逃生，船也开始进水，不过好在后来他们被一艘路过的商船给救起来了，全员获救。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惊险啊。那这个袭击的具体细节有吗？
就是说他先是被小型武器和火箭弹袭击，然后后来又被一艘携带炸药的无人快艇给撞上了，这个就符合胡塞武装他们一贯的这种攻击的套路。他们的这个卫星电视台也很快就承认了是他们干的，但是没有说为什么，或者是说有什么进一步的评论。
那这个也门的流亡政府是怎么说这个事情的？他们有什么指责吗？针对这次的船只袭击，
流亡政府的信息部长就是很明确的说，被袭的这个魔力海洋号就是被胡塞武装袭击的。然后他还说呢，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在这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棋子，对，他们是完全被伊朗操控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破坏区域和全球的稳定。
听起来他是在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袭击，这是一个更大的棋局里面的一步。
对，没错。然后他还说，就是伊朗不光是提供了这个导弹啊、飞机啊、无人机啊、水雷啊这些武器，他还说就是直接的参与策划了这次袭击，就是把矛头直接就对准了德黑兰。
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船只遇袭之后有什么军事行动吗？
就是在袭击发生后几个小时之内，以色列就对也门的西部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非常密集的空袭，然后它是数十架战机，同时呢还配合了情报机构和海军的支持。它的目标呢就是荷台达港、拉斯伊萨港、萨利夫港，还有就是一个发电站。
看来他们的反应真的是又快又猛啊。
对啊，而且他们以色列国防军还说呢，这是对胡塞武装扣留我们的这个银河领袖号货船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个船呢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被胡塞武装在红海劫持的，然后他们就一直扣押在那里，所以就是说这次的空袭就是直接跟那个事件挂钩的报复行动。
你觉得这个最近的这次船只遇袭背后会有什么比较深层次的意图吗？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袭击发生的时机也非常的微妙，就是现在中东的局势已经是极度紧张，然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停火谈判也是悬而未决，美国又刚刚空袭了伊朗的一个核设施，伊朗也在重新评估要不要继续核谈判，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表明，就是我依然有能力也有决心对这个战略性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不管现在外交场上发生什么我都不会。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袭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大的局势当中的一环。
对，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们因为胡塞武装其实从以色列进攻加沙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对这个区域的商船和军舰发动攻击，然后据统计就是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1月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就对超过100艘商船进行了袭击，击沉了两艘，有四名船员死亡，导致就是每年10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航道几乎瘫痪。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完全搅乱了红海的这个航运的秩序。
你说胡塞武装和也门的这个流亡政府之间的冲突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们就是一直都处于这种打打停停的这种状态，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也是一个僵局。他们也会有一些就是也门的海岸警卫队，他们是忠于这个流亡政府的，他们也会在红海跟一些可疑的船只发生交火。
你说这个红海这个区域还有其他的威胁吗？比如说海盗？
也有，就是索马里海盗他们还是会在这一片活动，但是他们的目的主要还是抢劫和绑架勒索，然后他们也没有使用这种无人快艇的这种记录，所以就是说 他们的这种作案手法还是跟胡塞武装的这种很复杂的袭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胡塞武装重新开始对商船进行大规模的袭击的话，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会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直接的军事干预，因为之前特朗普的时候就曾经因为他们袭击商船，然后美国就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所以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局势在红海又开始紧张起来了，所以各方的这种动态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行吧，反正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红海的这个船只遇袭的事件啊，然后也聊了聊它背后的一些复杂的局势，无论是胡塞武装的这种攻击的模式，还是说中东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博弈，感觉每一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那就是这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